在天上的父给我们指出一条属灵的捷径，就是信靠顺服啊，这是最直接能够达到你的面前，进入你的旨意，遵行你的命定的啊这样一条的捷径。但常常这样的道路呢，是会遇到挑战的，会遇到拦阻的，环境的逼迫啊，老我的牵制。罪恶的缠裹啊，让我们信心会受到影响啊，让我们在遵从顺从神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的惧怕呀，这一些的担忧啊，但是主，你是信实的啊，这是让我们立定心智哈，就是来像初期的这些的使徒一样，信靠顺服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就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也蒙你的悦纳啊，这是人非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烦恼到神面前的人，都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要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啊，今天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啊，我们是泥土，你是陶匠，照着你的心意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啊，当我们在祷告，当我们把你的话存积在心来默想的时候，你的圣灵啊，借着这个如两刃比两刃的利剑还锋利的这个宝贵的话语。来显明我们的心思意念，来除去我们心中一切不讨你喜悦的地方，让我们更加的像你。今天早晨的时间就恭敬交托仰望，求你亲自的使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请 Vicky 姊妹帮我们读啊，今天我们读到第5章17节到42节。
好的，《使徒行传》第五章17到42节，大祭司和他一切同人，都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 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
好，谢谢李启，非常的清楚。那感谢主啊，这个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圣灵掌权、蒙神悦纳的教会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忠心的传讲福音。你看，从第一章开始哈，主在升天之前吩咐门徒等候在耶路撒冷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啊，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们领受这个命令以后，他们从第二章开始啊，圣灵降临，他们就忠心的传讲啊，三千人信主啊。第三章啊，这个美门那里瘸子得医治，抓住这个机会在圣殿去为主去做见证啊，五千人信主。第四章啊，遇到逼迫啊，公会第一次抓他们的时候，他们依然不惧怕啊，在公会的面前啊，依然为主去做见证。第五章啊，这是第二次他们被抓了，他们还是啊，所以这是一个圣灵掌管的蒙神悦纳的教会的突出的特点，忠心的传讲福音，不管得时不得时啊，神会加给他们恩赐、口才、方言啊，可以加给他们胆量，可以加给他们这个传福音的人，这些使徒啊，让他们能够借着各样的环境哈、啊，为主去做见证。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哈、啊、教会的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忠心传讲福音的教会一定会受到抵挡啊。在这里面呢，是公会的逼迫。那因为这样的教会呢，是仇敌最害怕的啊，魔鬼会兴起啊，里面的事情、外面的事情啊，有的时候环境的逼迫啊，外在的压力，有的时候是里面的破坏啊。像第五章我们昨天读到的啊，前面魔鬼就试图哈、啊、借着这两个人啊，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想要从里面去败坏这个教会啊。但是呢，这个啊，神在掌权啊，圣灵会清洁教会中的罪恶啊。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哈，我们来看一看哈，先看一个比较哈，就是这里面反复一直提到这个被充满这件事情哈。昨天我们读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哈，彼得就说：“你们为什么让被撒旦充满？”撒旦充满你们的心呢，欺哄圣灵呢、啊、那相比之下呢，使徒、彼得传讲福音的时候是被圣灵充满，当他们同心聚集的时候呢，祷告之后圣灵就充满他们，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放胆传讲神的道、啊、是在面临抵挡的时候，真的是、啊、他们要被圣灵充满才有这个能力、啊、才有这个胆量、啊、当他们这些使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使福音充满了耶路撒冷啊，这个五章二十八节啊，这些公会的人说，他们都看出来了哈，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你就知道当时的这些使徒啊、门徒啊、初期的这些信徒啊，他们是何等积极的在为主去做这见证啊，不光是这些使徒们。包括后来你看到第六章那些选出来的执事啊，教会中的执事，他们都是传福音的人，包括普通的信徒啊，他们都是在为主去做见证，这样啊，凡在耶路撒冷的人啊都能够听到福音，所以这叫让这个福音啊充满了整个这个城市啊，这是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榜样啊。 那今天我们读的第一节十七节就讲说，这个大祭司啊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他们是被什么充满了？被记恨、嫉妒、怨恨啊，这个很可怕的哈。当初这个该隐之所以杀弟兄，就是因为嫉妒啊，嫉妒他的弟兄。哇，这些加利利来的渔夫啊，无名小卒啊，他们一讲到这么多人去跟随他们啊，所以这些大祭司就产生这种嫉妒啊，他们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呢？能够这么吸引人呢？啊，这出于这种心态，满心记恨哈，不是一点点呢，让记恨、嫉妒、怨恨充满他们的心，这个不得了哈。这是魔鬼要做事的啊，这个管道了哈，他们被魔鬼所使用啊，要啊，第十七节说他们满心记恨哈，到了后来他们就要杀人了，他们要杀这个使徒啊。如果不是啊，在第三十三节哈，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啊。这个杀人是出于魔鬼的哈。那而且这是一个过程，你对比这个第一次他们抓使徒的时候，他们看到使徒在做这个事情，还只是说他们就很烦恼啊。这是第四章第二节哈。第四章他们也不开心啊，但那个时候只是烦恼。但是他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的时候呢，就到一个地步叫满心记恨啊。好，这一章最关键的一节是在这里哈，五章二十九节，讲到顺从啊，这些。不光是彼得一个人，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啊，所以这次抓不光是抓彼得呀，不光是抓这个约翰呢，是把所有的使徒都抓起来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这是这一段里面最关键的信息，我们从彼得的身上，从众使徒的身上可以学习的啊，最重要的一个榜样啊。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就在这里哈，彼得和众使徒是如何顺从神的呢？顺从神做什么呢？啊，从第一章第八节啊，是主的亲自吩咐，在这一段里面是天使，神借着天使哈，二十节，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啊。他们刚刚被监牢里释放出来哦，他们之所以被抓，就是因为他们传讲生命的道哦。天使没有说啊，你们避避风头吧，你们回家先休息休息吧，没有这样讲啊，你们依然要去传讲生命的道，而且是在哪里啊？站在殿里，你们去站在殿里，抓他们的人是大祭司哦，圣殿是大祭司他们的老巢哦，这刚出了监牢，又要跑到那个最危险的地方去做见证啊，所以这个天使给他们的吩咐哈，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哈？在二十一节哈，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啊。他们就很单纯啊，在人看起来怎么分析、怎么判断都是不合理的一种的做法哈。但是他们出于单纯的什么信靠、顺从，照着天使的吩咐，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啊。还有很多细节哈，这一段大家可以去看哈。彼得和众使徒是如何顺从神的，在顺从神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克服了哪些困难，遇到哪些拦阻，来自于外在的，来自于这个内心的哈，来自于人的想法等等哈，大家可以去看。那我们也知道哈，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保罗有提醒我们，在上掌权的，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的。那这一章里面，彼得又讲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连彼得自己啊，在彼得前书二章的十三节十四节，他也讲说啊，要顺从在上的权柄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当顺服啊，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去顺服啊。那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呢？什么时候要顺从在上掌权的呢？什么时候又当顺从神不顺从人啊，不听从这些人的所讲论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围绕这个顺从这个主题啊，从彼得和使徒身上看到榜样，然后体会一下啊，顺从的不简单啊，不容易啊，遇到这些拦阻的时候，真的是要有信心啊。那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啊？是凭着什么样的信心才能克服这些困难？ 然后我们来思想一下哈，顺服权柄与违背权柄啊之间，我们怎么去拿捏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怎样去做啊？地上有政府的权柄，家庭当中哈，甚至说这个做妻子的要顺从自己的丈夫啊。那什么时候应当顺从自己的丈夫？什么时候又不应该这样去做？前面这一段五章前面这一段就举出一个很好的例子哈，撒菲拉当她顺从她的丈夫去犯罪的时候，结局是什么？他们一起遭到上帝的审判。所以那什么时候做妻子应该顺从丈夫，什么时候又不顺从丈夫呢？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很实际的哈，可以去思考的问题。好，我们请小平帮我们来分组。好，欢迎大家回来哈。刚才我们小组里面有非常精彩的讲解和精彩的见证哈，真的是需要跟大家还在大组里面来分享的哈。那关于这个顺从与顺服哈这方面的区别，我们也有一些的讨论哈。我们就请 Jennifer 来代表来先给我们有一些的分享哈。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姊妹要做她的见证哈。
我们这一组呢，首先Joanne姐妹哈，就开明。就先阐述了所谓的顺从跟服从啊，是不一样的。服从呢是顺服呢，就是英文的 submission 啊 ，submit。那顺从啊是 obey。那这两个区分呢，Joanne姐妹有做很好的详述啊，刚刚牧师在提到了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啊，里面强调了一个这两个区别啊，我们在世上是不是要服从在上的掌权者，或是我们在属世的生活上面，我们是不是妻子的身份是不是要服从丈夫呢？这最重要的区点呢，就是我们要为了主的缘故啊，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 ，For the Lord's sake。如果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的话，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指标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是在四十一节也提到了啊，四十一节我们今天读到的，也是。Worthy of suffering disgrace for the name， 就是我们为了主的缘故，即使是为了神荣耀神的名而我们受辱，这也是值得的啊。所以牧师谈到我们，第一个殉道的使徒是雅各，那我们要为主做见证，要顺服我们的耶稣基督，顺服我们的主是要付代价的。那周娟姐妹把亲身经历讲得非常触动我们的心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周娟姐妹也是很受主的恩赐的，因为周娟姐妹的先生先信了主，那所以先生一直苦口婆心的告诉她，希望她也信，但是她觉得她没有什么身上没什么罪，可是听到说。哎，这个嫉妒是一个罪，他觉得没有什么，这个不应该算是什么。可是当认识主的时候，当今天听到了这一个章节的时候，他深深感触到所谓的攀比，所谓的嫉妒，就是罪恶的来源啊。那所以我们又这个雅茹呢？又从自己的见证里面更证实了我们所谓的为了主的缘故啊。我们现在就请雅茹来分享。
好，那我就把我在读经中所的一点点得着讲给大家。我首先说，在每天我的读经中啊，我真是有很大的收获和胆量。 我把我人生中的很多第一次的尝试都献给了服侍主。在今天读如何顺服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两个小小的见证。当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荣耀神去顺服的时候，最后当你迈出这一步的时候，最后给自己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自身感觉到喜乐、胆大、勇敢，让自己迈出了很多的从不敢尝试的第一步。我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从没有开口唱过歌，我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把我唱歌的经历献给了，献给了服侍主，为幸福小组的庆功，唱赞美诗歌。虽然当天的唱歌的表现的不好，都不在调上，但是后来看到姊妹们为我录的视频的时候，我也充满了大大的喜乐。因为虽然我唱的不好，不在调上，但是我把我那颗感恩和喜乐的心呈现出来了，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得着。再一个，在这几天读经的过程当中，说同行合一的祷告，就会使地带来震动。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就不敢迈出这一步来参加教会的服侍祷告这件事情。在姐妹的多次督促下、劝导下，我也从不敢迈出这一步。当昨天晚间我第一次敢迈出这一步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要是能为祷告使地震动出一点点的力，也是荣耀主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到了使地震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参加了这个同心合一的祷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把我心里压抑的多年的从没有在众人面前开口说的主对我的恩典，给我的从认识他以后所带来的喜乐，对主的恩典这方面说，从来对主的恩典就是说他的恩典是够用的，这一点我把它表达出来了。所以我昨天晚间就感觉到特释放的这种感觉，心中真是有满满的这种喜乐吧。我要说的就是顺服给自己带来的真是满满的收获。好，这就是一点点关于顺从的这个分享。好，
谢谢雅茹的见证哈。顺服带来喜乐啊，顺从神啊，神就把那个属天的喜乐加在我们的里面啊。这是当初使徒受逼迫的时候的亲身的体会啊。41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啊，因被算为配位这名受辱，刚刚被打呀，这个犹太人打人很厉害的啊，40鞭。为了怕出错哈，减一鞭啊，打39鞭，那也很厉害哦。刚刚被打过之后，他们却，而且这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加玛列刚刚劝阻他们说不要管他们，也没有定罪啊，也没有这个正式的这个给他们有什么正式的一个处罚，结果就打他们啊，这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他们的反应却是喜乐，这真的是哈。超乎世人所能理解的受了冤而且受了苦之后带来的是什么？是喜乐。所以感谢主啊，这是顺从神所带来的啊。这个雅茹身上是很鲜活的一个见证啊。当我们愿意顺从神往前走的时候，一个一个的突破啊，带来的是心中满满的啊，装着那种属天的喜乐啊。感谢主啊。好，听听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分享。
好，我们主了就分享到在这是困难的时候，我们是需要顺从神的，能够我们要认清我们所信的是谁，这个是顺从一个最重要的地方。但是顺从神呢还是顺从人呢？能够丽典姐妹也说的，出于人的别人败坏，但是出于神的这不为那么朱牧师呢今天分享一个见证哈，我想让朱牧师自己出来说话。
好，谢谢明。我就 刚才我就特别分享，我很喜欢刚才何牧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个 slides， 就是说被什么充满。亚拉尼亚夫妇是被撒旦充满，他们就气哄神。使徒们呢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大有能力放胆去传讲福音，让福音充满了耶路撒冷。大祭司们他们满心记恨，其实也是撒旦在里面充满他们，搅扰他们。所以我所看到是人又不是被圣灵充满，就是被撒旦所充满。那刚才我们哲主的戴安娜姐妹就问到说，那有我们常常去聚会，我们似乎也不是常圣灵充满，但是也不能够说是被撒旦充满，就是那样的状态是怎么解释哈？我是这么理解的，所谓的充满呢，并不是一个杯子里面水满满的，你就完美完了满了，没有任何的瑕疵。所谓的充满就是我们回到起初的爱，去我们觉知信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愿意把生命交给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主，我们是有这个心智，我们愿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不完全，我们有很多罪很多过犯，但是这个罪这个过犯因着耶稣基督恩典宝血已经洗净了所以我知道我做的不完全，知道我犯罪犯错时候，愿意回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承认我的过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不再犯或是再少犯同样的罪了。我想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过程，上帝在透过圣灵在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就造就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并不完全，但是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过程。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我们的这里一个见证我在这里服侍教会的这个地方，今年三月份，就大家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高中生自杀身亡。昨天我是第二个，那是我们华人社区里面。所以昨天晚上呢，我就召集了社区里面的所有的青少年的父母，大概有二三十个人聚在一起在教会里面。那些社区的人大部分都从来没有见过面，以前都没有出现过。因为其实我刚来的社区不是很久，所以他们不是特别熟悉。有些是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是社区的人，那之后他们都很大的情绪，他们都找各种各样的原因，学校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也有一些提到家庭问题，父母的问题，跟孩子沟通的问题，情绪 mental health 这些问题。但是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的时候，提到我们可以怎么做出改善的时候我所听到的全部都是被局限在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世上短短几十年，无论是有像一个传统的压抑的华裔的家长，要求孩子很认真努力的学习，将来不是做医生就是做律师，做赚钱的机器的时候，你有一些相对开明的就认为说不需要我们家孩子，让他自然放养，自然的成长，快乐的成长，到时候他上不了 名校，上普通的社区大学也可以，但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去认识不同的人，所以不用很高的学历，那认识不同人好的机遇一样可以改变他的生命。所以他们说来说去，我看到是他们的目光就是在今生的成功上面，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出人头地，赚很多钱，过很好的生活，过完这在世上几十年。我想这就是撒旦诱惑人，搅扰人，阻挡人看见永生，看见光明。他们认为生命就是短短几十年，他们不知道原来生命是从神而来，生命是永恒的。所以后来我感谢神，真是神给我们这个机会，跟我们社区的这些家长们有些的分享，就分享到其实为什么我们的孩子那么轻易的就是把生命都舍掉，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生命的智慧，他们没有生命智慧，所以他们不知道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本质，他们不知道生命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把生命放在他们的肉体里面是有价值有意义，而且是 充满价值，而且上帝是照着他的本性去爱他们，去接纳他们。所以昨晚上是很通行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就有一些的真理上面的分享，盼望像这样子，圣灵充满的时间，圣灵给我们自己生命上有智慧，知道在世上如何过这短短的几十年，以致预备我们永恒的生命，也有智慧去借着神给我们的地步和机会去分享，分享福音，分享神的真理，被神所用。所以当我看到我们要被什么充满的时候，但如果我们是被撒旦充满的时候，心中只是想着我们自己的利益好处，在今生的能够得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撒旦充满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眼睛就被蒙蔽，被阻挡，只是在追求这世上的东西。但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圣灵就让我们看见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我们愿意为神所用，去抓住机会，去分享福音，改变人的生命，照着神的旨意。我想这是神所悦纳的。好，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朱牧师的分享哈。被撒旦充满的人，他会觉得他被撒旦充满吗？刚才朱牧师举的那个例子啊，那些父母在分析啊，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在神之外，只在今生今世找出路找答案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他们是被撒旦充满吗？他们不会这样觉得啊。亚拿尼亚和撒贝拉他们欺哄圣灵撒谎的时候，他们自己觉得他们被撒旦充满吗？如果彼得不点出来呀，他们自己不会意识到的。彼得出来拦阻耶稣上十字架，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吗？彼得会觉得说他是被为撒旦讲话吗？他自己不会意识到呀。所以撒旦他不光是谋杀者的人之父哈，他也是撒谎者人的父。所以被撒旦充满的人常常是被撒旦欺骗的，以为觉得自己很有今世的聪明，以为觉得自己做得很呀，这个很对哈，常常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要警醒，你不被圣灵充满就是很危险的啊。我们这个人的心就是一个器皿哈，如果你不装圣灵，不装神的话，不装神的恩典哈，主日不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啊，每一天不来到神的面前来，先让神的话来占据我们的心，你想想什么东西会进来？就是那些污秽的世俗的这个肉体的哈，这些东西会进来哈。所以这是真是没有灰色地带哈，就是不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其他的事情充满，不是出于圣灵的就是出于这个黑暗权势的哈。所以我们自己要警醒啊，不要陷在那个这个那种的状态当中哈，这个是很危险的。
感谢主啊！我想，我今天很受感动的是32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就是刚才大家都谈到的事情，我们一个人心里不可能是真空地带，我们要么是属于神，要么就是属于抵挡神的撒旦。我觉得不要想着我们现在我不冷不热，我对神敬而远之，我还是到教会来啊，这样子我就好了。我们真的要注意，就是刚才牧师说的，没有中间地带，这个世界黑白是非常分明的。神说要么你在黑暗里，要么你就是出了黑暗入光明，成了光明之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信主的时候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他住在我们里面，希望我们活在光明之中。所以 彼得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因为他属神，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是一边人，就是在为光做见证，顺从神的人。如果你是想站在中间地带，你很快就被魔鬼撒旦拉过去了。基督徒在这方面我觉得要非常的清醒，不要想着我偷懒，或者是我可以暂时躲在一个角落里头，我观看。我觉得我们要真是在主面前立定心志，坚决跟从耶稣，圣灵就会做我们永远的带领者。完了，谢谢。
嗯，感谢主啊。所以这里讲的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啊，所以这个顺从之人包括这些使徒，也包括听了使徒的见证而信从耶稣的人啊。所以有人会抵挡，像大祭司啊，听了多少遍啊，每次审门徒他们都有一次机会哈、听福音啊。这些使徒也真的抓住机会哈、在公会面前，现在至少第二次了哈、他们不可能没有听到福音，但是他们是抵挡啊，他们是不信啊，他们甚至是逼迫。但是呢，总归这样传下去的时候，总有一些人是顺从的，也就是那些听而信从啊，相信的那些基督徒。所以这些人啊，也被称作顺从之人啊。那当他愿意顺从的时候，就带来什么结果呢？神就把圣灵赐下来啊，圣灵就住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能够有能力哈、继续的顺从神啊。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彼得在三十节里面说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其实到底门徒为什么有这个能力？以前他们是害怕的，现在他们可以站起来，就是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主耶稣的复活，能够信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心里面，就让他们得着能力。加玛列也举了两个例子，这说哪些人以前反叛罗马的，但是他们的首领一死之后，就他们就全部散了。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最大一个信仰的运动就是太平天国，当时15年席卷到江南半壁哈，但是洪秀全一死之后，整个太平天国的信念就算了，就散了。那么有人说过，我们他说是人可以为他的信念而死，但是不为一个方言而死啊。这些门徒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复活的，他们就愿意把这个生命摆上。那么以前的祭司讲了，他们说哎，门徒把这个耶稣的尸体偷去了。如果门徒真是把耶稣尸体偷去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方言，如果他们说我看见耶稣复活了，这个是方言，他我绝对不会为这个方言 而牺牲他。我们在美国的历史上一个很出名的就是水门谍案，水门谍案都到后期的时候已经 Nixon 的那个 circle 呢已经被审得很厉害的时候，Nixon 呢就叫他所有的幕僚所有的 staff 记起来，大家的把他口供讲好啊，你明天你见法官呢，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就拼命带一堆的措辞出来啊。当时 Nixon 是全美国最有权力的人，但是当那些 staff 一到法庭上供的时候呢，一个个把方言切穿，就整个就他这所组织的方的操作完全塌下来，就是因为杰森不愿意为一个方言来受死。那么几个门徒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主耶稣的复活，这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就让他们能够把圣灵的摆上。我们今天没有见到 主耶稣复活，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就追溯，我们相信我们就得到圣灵的浇灌，也从圣灵里面得到能力。这是我的分享。
嗯，好，谢谢美丽兄啊。好，我们一路读下来哈，仔细的去体会哈，初期的这些的门徒使徒如何的忠心的持守这个见证哈，最早的教会啊，哪些地方讨神的喜悦哈，哪些地方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哈，魔鬼那个时候会用外面的逼迫，里面的破坏啊，来破坏神的见证哈，今天也同样的哈，所以我们读这些的经文哈，对我们今天都是非常好的提醒哈，感谢主哈。那继续读下去哈，六章七章还有更精彩的哈。我们请朱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今天
好的，我们且祷告。在主，我们感谢你清晨的时候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你面前，你的话语是全蛮有真理，蛮有能力，感谢你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旨意，认识在教会里面我们当学习使徒的榜样，忠心的传讲你的真理，尽管面对困难，眼前可能有逼迫，但是 你是掌管一切胜过世界的主，你在我们里面的一切世界都大。我们感谢你，你保守彼得和众使徒们，让他们看见你复活的大能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完全改变。求你把这样的恩赐，这样的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也看见经历你复活的大能，以致我们的生命完全翻转，被你所用，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勇气去顺服上帝，顺服神，而不是顺服这个魔鬼撒旦所掌权的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各样的哲理，各样的说法，更加是不要，还有这魔鬼撒旦所控制的一些政权，他们的律例，敌基督的法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可以站立得住，顺服神不顺服人，这是你所应当的。我们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
好，
谢谢大家的分享呀，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